但以理书第十章开始。但以理书第十章，昨天前天讲过说，但以理看到这异象很难过。我们想可能是跟那个异象内容，神的百姓受折磨的部分有关。当然也可能跟一个异象总是让我们的肉身有一点辛苦有关哈。看第十章的第四节哈。它在西底结河，我们这个就是两条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就是伯拉大河，比较有名，在圣经里也比较多。西底结河是底格里斯河，比较没那么大名气，圣经也比较少。这一次是也提了一下啊。他在河边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或者这个天使，是不是？是不是就是加百列？我们不晓得哈，不过看起来很像啊，很可能是很荣耀的。在启示录也有类似描述神使者的那个形象，是跟这个很像的。第七节也说到说这个异象，第十章七节，只有但以理看到，别的人都没有看见，但是他们好像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就站进。他们就逃跑，他们就隐藏，剩下一个人，因为这意象单单是给他的。耶稣曾经说求父让那些其他的人能够知道他是被主差遣的，那么求父来荣耀他。于是天上就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还要再荣耀。”可是别的人并不觉得那个是上帝在跟他讲话，说是打雷了哈。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神跟他讲话，别人也是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管在异象里，或平常我们这种正常看圣经，或者我们跟人家讲基督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情形，就是，别人对我们所讲的，可能每个字都听得懂吧，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光照，我就不能领会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这里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形，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要太求别人都了解。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是敬虔的，在主里面能够领受上帝的话。当然，我们也希望领受这个话能够帮助别人也认识上帝的话。就剩下他一个人，他第十章的八节，他没有力量，他失色，他没有力气。然后第九节，我们也真的很奇怪啊，就是这些异象的状况，他就居然睡着了。你在耶稣变相的时候，门徒也会有，就这大概是一种我们不太理解的状况，就是当异象临到一个普通人的身上的时候，可能是有一种叫人容易疲倦或者是沉睡的情形，当然也可能叫人很警醒，我们不晓得哈，有各种不同的状况。他在沉睡的时候，第十节有手按在他身上，然后好像也叫他就稍稍起来一点，然后又站起来对他说话，叫他站起来，他跟他说话，然后12节就是安慰他的，就是这里面几个动作有点奇怪，但是我们不去详解，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解释，我们把那个内容，也简单再提一下就是了。12节，这个天使对但以理说：“你一直在专心求明白。”第十二节的打点的那四个字"将来的事"，其实是不需要加进去的。就是专心求明白。我们不一定是因为原文没有那个打点的字啊，我们就不一定要加进去。可能是有这个成分，但是我总是很强调，最重要不是我们在以一个算命先生的方式来了解将来一些欧洲啊、亚洲啊，或者我们自己个人的婚姻或者家庭或者时局或者经济的发展。各位，如果我们的生活重点看到这上面，就都是有一点，都是危险的，虽然那好像很正常。我们重点总是要看到 这些事是上帝在掌权，就你要在每件事上看到主和主的慈爱，而不是你怎么样把你的钱能够保值的好一点，因为会有什么灾难，把你的小孩保护的好一点，因为会有什么灾难。我们就是看看对的，要看到对哈，专心求明白，求明白，求认识主和主的事情，而不是只是主在人间会有一些什么事情，那些固然也重要，因为我们生活在其中，但主要是主在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伟大慈爱哈。这个明白需要花力气的啊，十章十二节的下半句，你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这刻苦己心就两个，一个是头脑想要明白，第二个是不断的祈求嘛。各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哈，或教学的时候，或者我们平常在教导的时候，不一定是看圣经了啊，开车啊，电脑的新买了一个电脑那个使用手册啊，或者是新的电视的使用手册啊，我相信都越来越简单嘛，叫 user friendly 嘛，就很容易学，就是我想这些尤其 iPhone 这些做得好，就是很容易学，很容易用，白痴也很快就会上手，这我想都是的。不过我想再简单的东西，你要会用它，总还是种什么收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花一点功夫学习，把那个使用者的手册多看一下，仔细一点看，对你总是好的。你想要毫不花力气的就学会东西，我想是不可能。任何东西，包括好玩的，我们今天都很多了，我觉得这也很好嘛。包括我们在组织学里面，寓教于乐啊，希望你在很快乐，甚至好像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学习啊，这也是很好。但是任何一个东西，不管是新的电子产品，或者是我们其他生活中的养成什么习惯，或者我们读书背生字，不管有什么窍诀秘诀，怎么样可以快一点，就是我们不能省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花力气。任何一个美好的东西，包括100%是上帝恩典给我们的，我们领受到都要花力气，都要攻克己身，都要对付等等哈，各方面是恩典，但是不会减少我们可能需要的刻苦己心，或者我们花功夫，包括你结出圣灵的果子也是一样哈。好，你看在上帝带领这个天使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但以理有很长一段的哭泣祷告祈求，希望能够明白。可是在这件事上呢，我们也没有，实在想不到哎。他求神，然后上帝就派一个天使来，然后居然就让这个天使被另外一个可能是邪恶的使者拦阻了21天13节。那个魔字呢，我不知道要不要加一个魔字，波斯的君，波斯的君拦住我，然后又有一位君，就是弥迦勒来帮助他，然后大概是这真的有点像那个童话故事一样，那个天使要来解但以理的问题，然后有另外一个坏天使拦阻了这个天使，然后弥迦勒又来帮那个这个好天使，然后就应该是有一番厮杀，然后厮杀一段时间好像还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弥迦勒呢把波斯军拦住了，不让他继续拦住这个要来帮但以理的。就看这段话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甚至觉得不太合逻辑，不太合情理。我们神的仆人有需要，上帝要帮助我们，上帝就帮助我们了吗？那如果上帝不要帮助我们，或上帝要单言， 我们就可以，或者整个故事整个事情就讲到说，上帝觉得他晚一点，但以理要让他21天禁食，就是不马上跟他讲，那我们也可以了解。但是上帝是派了一个天使来了，结果这天使被魔鬼的使者拦阻了，然后好像上帝又派一个天使来了，然后以至于这个天使可以来帮我们一下，但是回去还要再跟那个弥迦勒作帮弥迦勒作战。就是灵界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吗？我说这个其实各位不要觉得很难了，我说的意思就是正是这个意思，就不要把说神帮助我们，然后神的帮助好像就畅通无阻，就立刻，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得到神的任何的帮助恩典，不排斥，甚至还要加强我们可能需要的努力、下功夫、沟通等等。各位想想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哪一件事不是主成就的？可是每一件主成就的，那中间的沟通、时间、单言、争执，我们觉得无谓的事情，岂不有的时候要到几天、几年，甚至好长一段时间，就一直都不能怎么办？就你不要觉得，我们不要有一个想法，我现在做一件事，这是主的工作，那么所以就一定很顺利，然后就不会碰到拦阻，好像大家都有这种很正常的想法，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不够成熟的想法，然后最后是不是一种懒惰的想法，好像我做主的事就应当一帆风顺。那不但不一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了解。刚刚我知道，等一下高绕的短宣队要回来了，我问了一下，那他们去干嘛？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啊。各位你不要马上就说，所以根本主不要我们去的。各位，这种用成败论英雄都不对了。我们不一定就是哇去了带了1000个人信耶稣，这就是主的旨意了。我们去了半天，这次还好，目前为止还没什么伤亡啊什么的。万一有人伤亡，可能有人又有人说了，这都不是主的旨意，一开始就不对了。大概人都喜欢用这些来判断是不是主的旨意。我结婚以后很痛苦，好，所以这就一开始就不是主的旨意。我到这个教会来，然后碰到困难啊，大概主不要我来的，要离开。各位，这些可以考虑，但是我不觉得一定都是这样。我觉得我们需要深层一点，包括你看圣经里，就是包括主耶稣或每一个神的仆人，大事小事，旧约新约，长的短的，做主的工作哪里有就是好像神仙棒点一下就没事了，或者我们一祷告然后都没有事情了。很多事情啊，但以理要这么苦，干嘛要等21天呢？神为什么不派一个有力量的天使早一点就过来？那但以理在这等21天，好像看起来都不是他原来要等的，他已经很辛苦了。就是他就这21天，就是10章3节的满了3个7日，就是21天嘛。就是因他悲伤了，悲伤了21天，神又让他继续这21天。我忘记好像荒漠观泉还是什么地方讲，就是这21天对但以理是很痛苦的，他已经很想知道答案，看起来上帝也已经要跟他讲答案，怎么会有这些耽误呢？我们在讲的可能深一点，也许也是浅近一点吧，就是神在人间做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时候都可以刹那间成就一切，但是应该不是这样。就神，你生病吃药看病锻炼身体，如果你是慢性病，如果是精神病，可能10年8年都不一定能够好。那神的仆人就是很多人也有精神方面的官能的症，也有其他方面的困难，这神就是说让一根刺在那里，或者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就有这些艰难。各位，这些在但以理书出现，我以前从来不会想讲这些的，我现在想想可能这些更重要，因为我们生活中就是碰到这些。你生活中不大有一个天使来按守在你身上，那很少的。 但你生活里面神应于你，给你帮助，给你什么，你服侍主，结果等一个21天甚至21年，这种事是很普遍的。好，那么这是我提出来一下哈。你看又有一些很怪的现象。15节，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朝地哑口无声，然后又有一个人摸他的嘴，就这些动作都是看起来很多余，根本不需要，就把那个意思讲出来就好了。怎么会有这些？哦，神就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经验别人跟我们一样会经验的东西，这很正常的。所以你是神的仆人。对了，有的时候我会听到说，哎呀，我每次带牧师出去，哎，要讲道，要停车，马上就有个停车位，我一祷告求神给就有。是啊，感谢主，我也没有说这不是主的工作。不过你再想想看，很多时候你祷告也没有停车位，到最后啊，牧师你先下，我再找，半个钟头以后他才进来，这也是很普遍的，甚至可能更普遍，就都是主在做事，有叫我们方便神迹事的，好，感谢主，没有，也一点不要灰心，就这很正常的。好，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了。来摸戴英里，戴英里好像好小乐乐一样，大家都来摸他一下哈。18节又有人来摸他一下，又有人来摸他一下。那我不是说讲这些无聊，我刚刚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想想，哈，对啊，我们生活中也许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彼此需要不断的打气嘛。哦，这一次主派一个使者来，我们现在说这是天使是大军，其实我们再想想看，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不都是别人的天使，别人也是我们的天使嘛。这个帮我们一下，那个帮我们一下，给我们有力量，使我们有力量，有了有一次的力量，可能过几分钟或过几年或者是过几秒钟又需要另外一次的力量，就我倒觉得这非常正常了。好，使他有力量。我们这也稍微提一下吧，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那个这个君啊，大君，还有神的使者或天使啊，这也是就是但以理书一个特色，就是好像神的使者在神的儿女身上，或者天使在神的儿女身上的工作，在但以理书是比较多的。你在别的地方不太多。你看耶稣生平的时候，那个就是报佳音的时候出现了一下，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你看保罗或其他的，就是一个好像比较有形的天使来帮助，这个状况不太多。我们基督徒尤其不强调天使，天主教强调，我们不强调，我们都强调圣灵直接的帮助，或者神的话语直接对我们的帮助。圣经既然讲有天使，或者神借着天使或者使者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相信。所以我常常喜欢提，就是天使这个字原文没有天子，那么就是使者，就是上帝的使者，所以也不必分他到底是天使还是神使用的人间使者。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是神的使者，所以我们当中每个人也都是互相帮助的。所以守护天使没错，就是守护天使。我们教会有守护天使，就是人。我们教会有关怀使者，就是人，但是也是神界的天使来。这跟我们刚刚连在一起，就更好连在一起了。就神做事是借着他的教会的肢体一起在做的，那我们也都会犯错的。但这里面也有一点神秘的地方哈，就是灵恩派和天主教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我们基督徒一般不怎么强调，这几年大概也开始，有的时候你在退休会也会玩这游戏，每个人都有一个天使哦，守护天使，你到退休会结束的时候要知道是谁，那都很容易知道吧，每天来送水果给你的那个就是啊，就是比较特别关心你呢，就是，这个我们基督教比较不太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每件事都喜欢直接跟主有关系，这是对的。 不过如果每件事都跟主直接有关系，我们也就不要忘记主也的确使用很多的人成为我们的守护天使，我们也成为他们的守护天使。天主教就喜欢讲每一个小孩都有一个守护天使，根据耶稣说的，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好，也许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因为小孩子实在是动辄失散了，一定有个使者在旁边常常看着他，我们父母看不住的。但是你很难说几岁以后他就没有了，我们倒不如至少圣经上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守护天使。另外呢，天主教也很喜欢讲说每一个行业啊，每一个国家甚至节期啊，都有天使在那里特别看住哈。所以他们那个，我们基督教觉得迷信很多，不完全是迷信，因为有圣经的根据。而在说这个国家民族行业都有守护天使里面呢，甚至国家就是这里还有以弗所书，波斯有波斯的天使，希腊有希腊的天使，就是第二十节希腊的魔君。不信主的国家，他们的天使就是邪恶的天使，那就是以弗所书讲的空中属灵的恶魔，而且有时候一大堆啊，这灵恩派常常这样讲，飞机一到台湾，一片黑云，一大堆那个邪恶的灵在那边，或者是妈祖庙附近，哇，那邪恶的灵特别多，信友堂上面都是天使，都是光明的。现在灵恩派也比较喜欢讲这些，各位，这啊，你不能说包括。你不能说没有圣经根据，包括这里和以弗所书是有讲啊，使者，那个使者好像是属灵气的东西哈。不过我想我们不必太花时间在这些事上，我们宁可说我们每一个人彼此都是上帝使用我们成为对方成为别人的使者天使哈。然后这个天使这个使者，我们彼此之间常常包括帮助人解惑，包括扶持人赐给人力量，有的时候我们也的确因为塞车被耽误了21天也是有的啊，就这些你就可以看到可以很正常的。11章好，我们今天希望很快把它讲完啊。11章我们不去讲它，11章讲的你如果仔细要看那个内容应该相当清楚的，所有解经书大概都是这样说的，就是讲到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北方的王就是叙利亚的那个王和南方的王就是埃及的那个分土地的那两个王朝，他们的争执，他们争执的时候常常就让以色列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呢也遭鱼池之殃，然后鱼。不过解经家有的就会说那个很坏的那个北方王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到了34节以后呢，11章34节以后所描述的呢就可能多多少少也指着后来的敌基督，或者说历世历代这种抵挡上帝的，那他们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有一些狂妄的事情，我想我也不去多讲它，我们再注意一下我们自己的部分，就是32节的认识，32节下半句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你要认识神，历世历代不管哪一个时代不管是什么王人家勾引的时候，你认识神的人你要刚强，你要有智慧，也许我们会倒在刀下，也许我们会被烧，也许我们稍得扶持，也许有人用谄媚的话亲近我们。34节哈，35节我们会被熬炼，那么但是我们会被神保守哈。我们也简单看一下12章这里，12章第1节再一次讲到如果我们名是记在册上的我们会得拯救，那么第3节智慧人会发光，第4节这个话要隐藏， 隐藏的意思其实就是神刻意不让他明白，被人明白。包括但以理把这写下来，其实看起来是启示出来，其实也是隐藏。你越讲我们越不是很懂，但是我们那个大方向我们能够懂。我们能够大方向就是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讲的，不管是亡国兴衰被掳国的 朝代的交换，上帝永远是王，而上帝的儿女一定会被拯救，一定能够得胜。那么得胜的过程里面有三年半或者不完全的我们被打破，第七节，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第八节，但以理不明白。我们从整个的书来看，对这个细节我们不明白，什么北方王南方王如何应用在历史历代，这我们不明白。圣灵权力被打破的时间和方式我们也不明白，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神一定会让我们得胜。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啊，各位，我们希望我们这里没一个是恶人。那我起码常第一次看的时候说我一定是恶人，因为我不明白，但我现在想我明白，我们也应该都能明白。我们明白那个大方向，我们看得到主，那么细节那些连但以理都不明白，都是封闭的，那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这是很强调人责任的经文了，很不改革中的经文啊。义人要使自己清净洁白，我们自己的责任。其实经文都是一样的，你在上帝的权柄下要清净洁白。我刚好看一遍一个神学教授写的一个文章，我是很感动。他提到以前老 Princeton 在19世纪设立的时候，那些教授的榜样，敬虔、爱主、关怀灵魂、生活圣洁。然后好像现在的神学院，我们强调就是你要发表很多论文就好了，然后你能在什么学会发表演讲，然后写很多书就好了。他说难怪，这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教授，难怪呢，好像神学生也以这为目标。他当然也许不能怪神学院，主要要训练人的品格，就是包括这些圣洁、善良、爱人、勤快，这个是在教会里的。我自己再看看，我觉得恐怕也不尽然。我觉得是每个人自己在神学院、在教会、在家里、在上班的地方、在休息、在度假，你自己也有责任了。你要让自己清洁、清净、洁白。上帝帮助我们圣洁善良，这不是说我们个人负责而已，这也是我们彼此要扶持。不管在教会或在家庭里或在社会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都求主让我们在被熬炼当中我们更认识上帝，我们最后知道我们一定能享受我们的福分，那是最后一句话。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恩待我们，能够解但以理书，明白但以理书，是我们能够知道主在历世历代所有你儿女身上美善的旨意。主啊，求主让我们越明白，我们越渴慕那种圣洁、善良、诚实，我们越在盼望我们能够在人身上也看得到，盼望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也看得到，盼望我们不仅在牧者、在长职身上、在长辈的身上，主，我们能够也在小孩子身上看得到，因为天国是这样的人。我们也能够在老师身上看到，我们也能在转宣队身上看到，我们也能在人的成长上面、人的老去、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被你保守，都能够在神的国里有份的。主啊，让我们彼此激励，每一个人都能激励另外一个人。 每一个时候每一件事都能够彼此激励，因为我们是属于永远属你的。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